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8月19号，星期五，我们继续在这里带给您有关于美国经济、股市还有民生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美股收盘啊，本周是出现了这个下跌的趋势，主要的原因呢是对于升息方面的担忧啊，还有华尔街夏季的涨势受阻。那么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标普500指数是下跌了 55.26 点，跌幅是 1.29%，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292.3 点，跌幅是 0.8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260.13 点、跌幅是 2.01%。综合一周情况来看呢，标普500本周下跌了 1.21%， 那么也终止了它之前连续四周上涨的这个趋势啊。还有道指呢，本周基本上算是持平吧，但是略微下跌了 0.16%。那么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呢，本周也下跌了 2.62%。 联储局7月份的会议记录啊，前几天刚刚公布啊，包括这个 San Luis 的联储局的分行行长布拉德的评论呢，都显示出接下来啊，联储局会在短期内继续升息。那么这个决定呢，这样的一个讯息啊，也是抑制了投资人对于放缓升息周期的这个期待啊。大家原本以为说通膨好像有点见顶了，然后那么是不是就不会再这么激进加息了，结果 Fed 的记录加上这个联储局San Luis分行行长的话一说，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哈，所以股市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反弹。那我们看到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 FBB Capital Partners 的策略分析师 Mike Bailey 表示，他认为呢，其实虽然现在出现了下跌啊，他觉得说不太会回到六月份那个低点的水平哈，但是呢，今天还有包括本周出现的一系列波动啊，确实反映出哈像那个熊市一样的一个情况哈。但是呢，接下来到底是会怎么样，还需要大家密切的关注。那另外呢，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股票啊，就是 Bed & Bath Beyond。之前在这个 Reddit 上啊，受到这个很多美国散户的追捧啊，它的股价是一路上涨，但是呢，我们看到在今天有消息传出啊，叫做Ryan Cohen 他抛售了所有的 Bed & Bath Beyond 的这个持股之后呢，导致他的股价下跌 40.54%， 基本上是像腰斩了一样。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 Bed & Bath Beyond 大起大落的一周啊。那另外呢，巴菲特的这个伯克夏控股啊，获准购买了这个石油公司半数的股份之后呢，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价今天上涨了 9.88%。 那么最近几个季度，伯克夏一直在加码对于西方石油公司的持股股份啊。目前呢，这个巴菲特的伯克夏公司啊，已经拥有西方石油的 20% 以上的股份了。那与此同时呢，美元的指数啊是再次飙升，创下了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的单周涨幅。与此同时呢，欧元兑换美元是今天下跌了 0.54%， 现在是 1.0034 美元啊，对1欧元，那么基本上就和美元打平了哈。那另外呢，美元也触及到7月15号以来的最高水平啊，美元指数最近上涨了将近 2.4%。 那这就是今天股市收盘啊，还有综合一周情况的啊，给大家带来一个快速的更新。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跟美国经济相关的消息哈。那么首先来看一下美国的就业情况。这个四大公司之一啊，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啊，其中之一呢就是普华永道。那他呢刚刚发布了一项调查啊。那么这个调查显示，居然有半数的公司啊都正在进行裁员。那么他这个调查是上个月做的啊，主要是问询了700多名在美国工作的高管还有董事会成员。那么这些受访的高管和董事会成员呢，他们有一半的人都说啊，其实他们公司正在裁员，或者是计划接下来即将裁员，并且呢，其中有 52% 的公司已经实施了冻结招聘。那么也有超过 40% 的公司呢，之前发了工作 offer， 现在全部都收了回来。还有一些类似的，就是缩减就业呀、招聘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减少或者取消签约奖金 啊。那么之前呢，很多就是在就业市场非常紧俏的时候，大家为了争抢一些人才，都是说你来我们公司吧，我一次性给你只要签约给你多少钱啊，就这种签约奖金。但是现在呢，有不少公司也已经取消了。那么与此同时呢，也能看到说受访的这些公司高管和董事会成员说啊，有三分之二的公司还在提高薪酬或者是扩大一些心理辅导健康方面的福利啊。那么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呢，是也是为了留住一部分人，他们非常看好的这些中间的员工，让他们能够就是进行远程的工作。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啊，一方面企业那么多想要裁员的，一方面又用一些其他的办法想要留住自己的员工啊，好多人觉得说是不是有点矛盾呢？其实呢也并不矛盾哈。那么根据普华永道的分析呢，是说现在在某些行业啊，比如说科技和房地产，这最近受到这个通货膨胀啊经济方面的冲击比较大哈。那么很多企业就是放缓了招聘呢，甚至进行了一些业务调整，出现了裁员。那么也很多企业愿意让员工跳槽哈。但是呢，在某些特定的岗位，高技能的员工啊，高技能的工人基本上还是具有和雇主进行博弈的一个立场和权利的啊，这起码人家是有这个资本的。那么上个月呢，美国的就业增长数据还是不错的，也超过了很多经济学家的预期啊。劳工部昨天最新的数据也显示呢，申请失业保险的首次人数也有下降啊。那么起码在数据上来看，美国的就业整体还是比较健康的哈。那么当然有一些在疫情期间增长速度过热过快的科技公司最近出现裁员，比如说甲骨文呢，还有这个苹果呀等等啊，还有之前湾区的也很多其他的公司也有这样的一些安排。那么这个调查很有意思，还问了这些大公司的高管们对于远程工作啊 work from home 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看这个数据也是比较矛盾的哈，有 70% 的受访高管表示呢，他们公司正在扩大永久性的远程工作的范围，但是也有 61% 的受访者说呢，他们希望员工更多的待在办公室哈。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这个普华永道也解释说，其实呢这就是表现出一种现象来，是有些公司它同时在做两件事情，就是一方面呢，他们把一些不太需要面对面合作的职位呢，尽量的永久远程办公化啊，这样其实是可以节省公司的这种运营成本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希望一些需要面对面完成工作或者面对面完成工作更有效率的员工呢，回到办公室来啊。所以这方面就造成了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啊，50%、50%怎么样的哈，而是这中间有不同的啊，公司有两种不同的选择哈。所以这个就是有关于美国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尤其是从美国高管层面来看啊，到底最近裁员是怎么回事儿？那么对于经济方面的一个动向的一个嗅觉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啊和最新的数据。那么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啊 NAR。昨天刚刚发布的一个月度报告显示呢，七月份美国的成屋销量环比啊是继续下降，降幅是 5.9%。 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啊，七月份的销量是下降了约 20.2%。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月七月跟上个月比降了 5.9%， 但是七月跟去年的七月比是降了 20.2%， 非常的大幅度的一个销量的下降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过程哈。那首先在这个 COVID-19 就是 pandemic 疫情爆发初期啊，当时这个销量出现了短暂的暴跌哈，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销量下跌，这是自2015年11月以来的最慢的一次美国成屋的销售速度了啊。那么这个数据呢也低于很多经济学家的预期。那综合来看呢，截至到七月为止哈，美国成屋销售已经连续六个月进行放缓了。上一次连续六个月房屋销售下跌呢，还是在2013年到2014年之间。那么这个销售放缓在美国西部啊表现的是最明显的，那尤其是在一些特别昂贵的住房的地区。根据全美经纪人协会的统计呢，那么在这些地区房屋的销售量甚至比一年前下跌将近30%。 七月份的这个销量数据哈，当然是基于成交量，那很可能这些买卖的意向合同是在五六月签署的哈。那么因为根据相关的分析哈，就是全美经纪人协会也有解读说，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住房贷款抵押利率啊，在今年年初是急剧的上升，在六月份的中旬达到了最高点哈，当时是平均5.81%啊，30年固定贷款利率，那之后有所回落啊，到8月4号那周呢降到4.99%哈，5%以下，后来这两周又有了一些回升啊。那么根据房地美啊这个 Freddie Mac 最新的统计数据呢，本周这个30年固定贷款利率是降到了5.13%，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啊，还是差得很远。去年这个时候的利率30年固定贷款只有2.86%。所以在七月份呢，很多买房的人有了更多的这个 negotiation 的 power 啊，那么也有更多的房产啊 listing 可供选择。待售房屋的数量呢，七月也比六月增加了4.8%啊，全美有131万套，和去年七月呢差不多哈。那虽然需求因为购买力下降正在下滑，但是呢，美国的房价依然是居高不下。七月份售出房屋的价格中位数呢，全美均价是40.38万。同比增长10.8%，那不过这个价格的涨幅呢正在放缓啊，是自2020年七月以来的最小的年度涨幅。大家听到全美均价40万，可能都觉得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因为湾区的房价真的是都是百万以上哈。那前几天也跟大家分享了，在旧金山啊，以旧金山为例的湾区的一些房地产走势呢，确实我们就属于这个全美经纪人协会提到的西部的贵区哈，房屋销售包括房屋的价格都有很明显的下调。那么接下来关于这个本地哈，尤其是本地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变化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更新和报道。好，那么在下面有一个消息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啊，就是最近呢，在全美各地出现了盗窃邮箱案的这个激增啊，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呢，陆陆续续有爆出来。最新有，比如说在马里兰州哈，有个夫妇呢，他的支票被小偷从自己邮箱里偷走了，随后呢，小偷就把这个支票去改了，然后兑换了，导致这对夫妻啊损失了将近5000美元。那么受害者之一啊，就是这对夫妻的其中的这位先生哈，他就后来有接受媒体采访，就说哎呀，他们的支票被偷了之后呢，这个盗贼还用不同的名字和金额来篡改，后来他们不得呢又关闭了，最后是关闭了他们自己的这个账户哈。他说一开始警察跟银行对他们这个案子一点都不感兴趣哈，所以他们挺难受的，后来就联系了他们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啊，然后呢最后通过国会议员让这个事情是终于引起了 USPS 就是美国邮政总局调查员的一个注意啊，后来银行呢花了2个多月时间把这事查清楚了，然后又把钱呢啊给他退了回来哈。那么其实这个虽然这个事件是发生在马里兰州，但是呢综合最近全美国方面的一个情况来看哈，那么其实都有这种就是邮箱哈、邮件被盗窃的案件激增的一个趋势啊，也包括我们加州和湾区。那么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哈，那其中之一就是说这个啊，与此相对的哈，也是这些犯罪分子们的一个作案手法，就是他们会持枪抢劫这个送货送信员啊 USPS 的这个 mailman 啊。那么尤其在这个 DC 哈，最近有发现就是很多邮递员遭到持枪抢劫，然后呢因为这些邮递员他们是有一个万能钥匙的哈，他是可以打开那个邮箱包裹的，所以呢他们被抢劫之后，小偷就是想抢他们这个钥匙，然后就各处去啊，随心所欲的去开，然后偷人家的这些 confidential 的信息、信件，甚至是信里面的一些直接的现金和支票等等哈。所以呢，目前这确实是全美出现的一种新的犯罪激增的一个趋势，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尤其是重要邮件的话呢，仔细去啊，就是去查看，确保您能收到。如果发现任何异常呢，就赶快立即要进行报案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于加州还有湾区本地的消息。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加州的议会啊，参议院昨天刚刚批准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啊。这个法案呢是允许一些有犯罪前科，但是呢后来没有再犯的一些加州人把他们的犯罪记录封存起来啊。那么这个提案呢，它的编号是 SB731 法案啊， S 就是 Senate 的缩写啊， B 就是 Bill。 那么这个731号 Senate Bill 呢，它是要求说哈，如果一个人他服完刑期之后啊，在四年里都没有被判另外的重罪的话呢，他大多数的定罪和逮捕记录都会被以电子档的方式永久的封存起来啊。那么这个法案还适用于那些被指控犯有重罪并且在州监狱服刑的人，以及那些有逮捕记录但是从来没有被定罪过的人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犯罪记录啊，按理来说会被提供给作为一个人他想要求职背景调查的一个资源啊，去进行查看。那比如说像是这个县教育厅啊，特许学校啊，私立学校啊，州立的这种特殊学校哈，他们都会对这个进行相关的一些背景调查。那么如果申请执法部门或者公职人员的工作被问及的时候呢，封存记录的人也要被要求披露他们的犯罪历史哈。也就是如果你去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话，还是即使记录被封存还是要被查的。但是呢有一个例外啊，就是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呢被排除这个立法之外了。那些犯有严重的暴力罪行的人，如果想封存他们的记录呢，就必须向法院提起申请，法官同意了才行。那么根据现行的法律啊，涉嫌轻罪或者重罪在县监狱服刑的人呢是有可能被记录封存的啊。那么但是呢，对于这种说重罪的，然后呢又是说以后把它封起来不再查看呢，确实是第一次哈。那最终呢，这个在参议院是以28-10票的结果通过了，然后众议会之前也通过了，在6月份的时候，所以现在就差州长纽森啊，看他要不要签字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法案呢，起草也就是提案一方啊，是代表洛杉矶的一位民主党的参议员，叫做 Maria Elena Durazo。那他呢是认为说哈，如果把这些重罪犯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印的话呢，可以为这个罪犯减轻个人负担啊。那因为他们不再犯罪之后呢，也需要回归社会申请工作呀和住所，如果这个犯罪记录还被封存，可以没有被封存可要被查看的话呢，很多人会因此受到歧视哈。所以他说根据统计呢，加州的很多囚犯啊，在被放出或保释之后呢，至少都有一年的时间，75%的人都是还是在失业的状态哈。那么如果他们不能很好回归社会的话呢，也会增加再一次犯罪的几率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支持者啊一方他们的一个想法。那么比如说哈，就是说加州市据统计有800万人是有这种犯罪记录或者被逮捕记录的，是占加州居民的1/5。那么一项犯罪记录可能会引发5000项的法律限制哈。那么这些法律限制就包括限制他们的就业、住房和教育的机会。所以呢，他们也认为说，因为这个影响范围也蛮大的哈，所以有些人呢就重罪四年之后不再犯的话呢，就想说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支持一方的想法。但是与此同时呢，对于这个法案也有很大的反对的声音哈。那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一些执法部门，比如说警察。那么其中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加州最大的执法劳工组织叫做加州和平官员研究协会 Peace Officers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California。那他们呢就是提出自己的这个观点啊，就是说担心这样减轻对重罪犯的惩罚啊，会纵容他们对于犯罪的这种啊，就是更加肆无忌惮。那么他们也认为这样的一个后果呢，会导致我们的社区是更加的危险的啊，就相当于你允许曾经犯下过暴力重罪的这个罪犯重返街头，并且撤销了他们的犯罪记录，让人们无从知道他们的过往。那他们 对他们来说，他们再次犯罪的这种威慑力哈，法律对他们的威慑力就会大大的降低啊。所以呢，从执法者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是不赞同啊，就是把这些重罪犯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的啊。那这是两方的观点，我们就都呈现给大家，看看您认为是怎么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稍后在五点的热点大家谈的时候呢，到时候开放热线哈，跟各位听众朋友在一起讨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通货膨胀哈，对我们湾区的司机哈，就对全美国的开车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根据 AAA 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统计报告呢，在过去一年当中如果你买车拥有一辆新车，它是以买新车为例哈，就是进行了一个统计，叫做 Your Driving Cost 这样的一份报告。那么根据这报告显示呢，在2022年啊，如果我们买拥有驾驶一辆新车的总体花费呢，平均一年要10728美金，每个月也就是894美元啊。这个数字比2021年，也就是一年前呢，有了明显的至少11%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哈。那当然，因为通货膨胀，我们都知道都是已经上个月超过9%啊，再上个月8.5%哈，所以就是基本上这个通货膨胀的幅度哈，也影响了我们拥有还有这个使用一辆新车的一个成本哈。那么 AAA 这个报告呢，它研究了9个车辆类别当中的45个车型，然后最终得出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哈。比如说他们会选择一些最畅销的中价位的一些车型，抱歉哈。然后呢，在6个方面对这些车型进行一个比较，比如说燃料、保养、维修，还有轮胎的费用、保险啊，包括登记税费等等哈，折旧、贷款全都算进去。然后呢，最后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成本哈。最后呢，就是说，当然这是一个新车的成本，大概一年，今年要花10000多哈，如果你有一辆新车的话。那么它也对比了说我们买电动车和买传统的汽油动力车的话有什么差别哈。根据 AAA 的统计呢，就是如果开汽油动力车的司机每年大概要花2700来加油，那么如果是有电动车的话呢，每年大约只花600美金来给车进行充电啊。那么跑同样的 mileage 哈，就是说汽油车平均一年花2700，电动车呢你只要花600块钱电费哈，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在能源耗能源的这个消耗上呢，还是挺大的成本的差距哈。当然这是他们做的一个预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汽油的价格从今年开始是涨啊，这最近是有所回落，但仍然是很高的哈。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目前的这个联邦就是拜登政府哈，他们在推行什么呢，就说哎呀汽油这么贵啊，为了环保也为了节能节省成本，大家都应该去开电动车。可是呢这个虽然这是一个驱动大家从汽油车换成电动车的一个动力哈，但是汽车协会呢 AAA 也有另外一项民调显示，有60%的人啊，他们都说因为电动车太贵了，根本没有办法说想买就买啊。那么这个是Consumer Reports 在7月份刚刚有做的一个调查，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哈。那52%的人都表示说购买和维护电动车的成本太高了。根据汽车研究公司 Kelley Blue Books 的数据呢，在2022年7月来看啊，新电动车的均价是超过了66000，而新的买一辆汽油动力车的价格呢，均价是48000左右哈，所以这两者确实差了将近2万块钱呢啊，这对于不同购买力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是说想买电动车就能买的，价格是目前阻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好，那最后一个时间呢，一点时间要跟大家更新一下哈，在我们湾区一些 express lane 啊，这个快速车道，尤其是101快速车道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根据 SFGate 最新的报道呢，101高速公路上哈，各个方向的这个收费快速车道呢马上都要开通了哈。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从这个南湾新增了一段，就是从红木不能算是严格的南湾吧，就是半岛一带哈 ，Rail City 延伸到旧金山机场啊这一段。那么呢，是预计今年年底啊就会要投入到使用当中了。相关负责的这个 MTC 交通管理局他们说呢， 这个信号，快速收费车道的信号都已经完成了，而且现在他们在测试整个系统。那有些细心的人开车的时候，在这个路段上可能会注意到哈，那些信号，电子信号有时候会被激活哈，一闪一闪的，就是这个原因。那么与此同时呢， San Mateo County 和 Santa Clara County 呢也要建一个22英里的快车道哈。今年2月份红木城到 Palo Alto 之间已经开通了这个快速收费道了哈。那么这个整个它是属于 San Mateo 县到 Santa Clara 县这个快速道的一个第二阶段工程。那么收费快速车道它的主要的work 呢是通过这个 fast track 的这个一个收费啊，它自动 BBB 啊通过就扣费了。然后呢，但是也同样如此哈，要根据这个 fast track 的它上面的一个选择按钮嘛，你可以选择车上有几个人，那你被收的费用是不一样的啊。你卡铺的话呢，比如说三个或者以上的乘客一起来开，你可以走快速通道是不被 charge 的啊，是免费的，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那么目前呢，就是说现在就是最新的进展吧，从 Redwood City 到 San Francisco 机场这一段呢，最快就是2022年底会完成。那么通车的时间哈，就是完全投入运营使用呢，最晚可能会到2023年的2月份哈，所以就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更新。那这对于每天开车上路的上班族、通勤族来说呢，快速车道是一个选择哈。那同时呢，也意味着我们上班之间通勤的花费啊，如果想要更快的话呢，又要增加更多的成本了。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到这里了。